俄羅斯前官員話：傭兵首腦恐怕推翻普京。馬斯克已經抵達中國，同秦剛舉行咗會談。川普震撼發聲，同共產分子嘅鬥爭面臨犧牲。香港大亨李嘉誠再調風向標，大量拋售中國郵政股份套現。為港人發聲，家國議員被北京鎖定。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5月31號，禮拜三，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係林欣。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根據前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 官員葛金透露，俄國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首腦普里戈津可能會推翻總統普京，而且政變逼近的危險清晰可見。請睇報導。
葛金曾在烏克蘭的頓涅茨克州領導一群俄羅斯激進分子，現為知名軍事部落客。綜合英國《每日郵報》和美國財經內幕 Business Insider 報導，葛金在烏克蘭戰爭記錄平台War Translated 分享的影片中說，如果普里格津繼續領導瓦格納，很快就會發生激進兵變，政變意圖已對外公開，接著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尤其是瓦格納集團已緊急撤回到後方基地，政變逼近的危險清晰可見。普里格津一度和普京關係緊密，但他近幾個月多次批評俄羅斯的國防部，上星期他還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烏克蘭兵力和武器不滅反增，俄國要烏克蘭去軍事化的行動已經造成反效果。普里格津細數瓦格納集團攻打烏東城市巴赫姆特時的龐大損失，以及烏克蘭軍隊的實力，並稱應該撤換俄羅斯高層的領導人。葛金已經批評過侵略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影響。烏克蘭真理報報導，葛金上個月在 YouTube 宣稱前線局勢對俄羅斯打勝仗的能力造成極度的負面衝擊。葛金表示，我不諱言我們正邁向軍事挫敗，還說俄羅斯經濟、軍事和政治體系沒有準備好面對這樣的一場長期持久戰。
路透社引述目擊者報導，美國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CEO 馬斯克使用的一架私人飛機已經抵達北京。請看報導。
目擊者表示，今日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見到一架飛機，身上和馬斯克私人飛機有相同註冊編號的飛機。法新社星期二報導，中共外交部長在一份聲明中說，馬斯克星期二在北京和中共外交部長秦剛舉行了會談。根據聲明，秦剛和這位企業家說，中國致力於為外國公司創造一個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的商業環境。聲明說，馬斯克在星期二的會議上和秦剛說，特斯拉公司反對脫歐斷鏈，願繼續拓展在華業務，共享中國發展機遇。消息人士先前已經透露，馬斯克預計將和數名中國的高級官員會面，並參觀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廠。這個是馬斯克三年來首次訪問中國。中國外交部曾在一份聲明中說，政府歡迎艾隆·馬斯克和他的商業領袖來促進互利合作。三月路透社報導說，馬斯克正在準備一次中國之行，並希望和中共總理李強會面。中國是特斯拉在全球第二大市場，僅次於美國，而上海廠則是特斯拉在全球最大的製造中心。路透社報導，馬斯克此行正值特斯拉面臨來自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的競爭加劇，以及圍繞著馬斯克在2020年初訪問的上海工業園區的擴建計劃的不確定性之際。特斯拉將在上海工廠的年產量提高到45萬輛的計劃進展將受到觀察家們的密切關注。4月特斯拉宣布正在在附近建設另一間工廠， 以生產功能強大的 Megapack 電池。另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中共當局是否會授權分銷特斯拉的高級駕駛輔助功能？這些功能作為完全的自動駕駛軟件的一部分，在其他市場上銷售，每輛車售價$15,000。法新社報導稱，這位億萬富翁和北京之間的關係曾在華盛頓引起了質疑。美國總統拜登在11月說，特斯拉老闆和外國的聯繫值得審查。
前美國總統川普在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致辭中驚人發聲，指出他和深層政府的鬥爭異常艱苦，和戰場上的軍人們所面臨的局面同樣危險，甚至可能會犧牲。請睇報導。
5月29日星期一是美國重要的全國假期，陣亡將士紀念日。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網絡上坦露心聲，以全大社的形式發布了一則引人觸目的聲明。他首先向為美國犧牲的將士們致敬，說祝所有人紀念日快樂，尤其是那些為他們所愛的國家美國做出最終犧牲的人們。川普接著稱讚那些處於同樣危險的火線中的人，因為他們制止了恐怖分子、格格不入者和瘋狂的暴徒的威脅，那些家伙正在從內部瘋狂地、狂熱地運作，以妄圖推翻和摧毀我們曾經偉大的國家。川普以這些來表達自己和這些勢力鬥爭的決心。這位遭遇了眾多攻擊的美國前總統向國家的險境提出警告，並提出解決的辦法。他說，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好像現在那處於更大的危險之中，我們必須隨時制止共產主義者、馬斯克主義者和法西斯，令到美國再次偉大。美國媒體《華盛頓檢察官》直接將川普所面對的對手勢力稱為深層政府，而他的帖子一經推出，立即就收到了幾十萬的點贊。川普對美國軍人有絕不同尋常的珍惜之感，他在位期間，美國軍人在阿富汗沒有人傷亡。即使如此，川普依然決定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不令到自己國家的軍人面臨無謂的危險。但是在川普的繼任者拜登的指揮下，美國的阿富汗撤軍成為一場災難，特別是在喀布爾機場的恐怖炸彈襲擊中，13位美國軍人陣亡，震驚世界。川普多次抨擊拜登的毀滅性決策，指出正是由於拜登治下，美國從阿富汗的混亂撤軍令到俄羅斯乃至中共當局看到了有機可乘的苗頭，從而引發了自二次大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地面戰爭，莫斯科軍隊全面入侵烏克蘭。
香港大亨李嘉誠的基金會最近減持了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的股份，套現1.22億港元，約合1560萬美元。請睇報導。
市場觀察人士推測，李嘉誠基金會5月11日拋售股份，表明李嘉誠對中國的經濟長期前景持悲觀態度，他在金融領域的一舉一動都被視為投資界的晴雨表。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對媒體表示，一直和基金會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不干涉銀行的經濟和發展。該基金會聲稱他減持股份是例行的財務安排。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2012年1月改制為股份公司，2015年12月引入10家境內外戰略投資者，2016年9月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成為當年全球最大的 IPO。 當時除了中國國有股外，李嘉誠和他的兒子李澤楷是該銀行的大股東，他們通過李嘉誠基金會持有 22.67 億股，佔已發行 H 股的 11.42%。 海外獨立智庫天君政治經濟研究員宋偉業5月20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李嘉誠基金會減持中國郵儲銀行股份 應該是它回籠資本金的一部分手段。當然，中國銀行業的整體風險正在增加，不良資產的數量亦會增加。作為投資者，這個是需要考慮的事情。李嘉誠爵士的投資活動一直被視為投資界的潮流引領者。駐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分析師盧婉卿說，從他過往的投資經驗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具有敏鋭的眼光和遠見。在中國大陸經濟高速發展期間，他加大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但是當政治出現了一些不穩定時，他退出了大陸，並出售了部分房地產投資，以增加對海外市場的投資。這些決定後來被證明他的判斷是準確的，亦是有價值的。盧說，李嘉誠了解中共的政治局面，市場和政治相互關聯，政治局勢影響中國的經濟。李嘉誠這個時候拋售銀行股的舉動意義重大。他說，李氏基金會減持中國郵儲銀行股份當天，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外聚集了大批人群，並有保安人員在場維持秩序。現場照片迅速在網上流傳，各種新聞報導稱這些人集體討價還價。該行隨後回應媒體說，這一次聚會是一間業務外包公司和員工發生勞資糾紛，目前外包公司正在和員工溝通解決。儘管浦發銀行反應迅速，但高新行業的降薪和該行的業績仍引發市場擔憂。中共媒體《長江商報》報導了浦發銀行員工2019年至2022年的平均工資，發現2022年的年平均工資已降 44.7 萬元人民幣，約合 6.3 萬美元，自2019年以來下降了約 3.63%。浦發銀行並不是中國唯一一家員工減薪的銀行，2022年另有7家上市銀行員工平均年薪同比下降。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最終會體現在金融體系上，由於抵押貸款需求下降，銀行的利潤暴跌，由於利潤縮水，很多銀行都削減了員工的工資。據財經洞察報導，浦發銀行這一次降薪可能只是個開始，其他銀行亦將面臨類似的問題。中國的銀行現在增加了存款，但減少了貸款。中國的 GDP 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房地產業，近年來銀行發放了大量抵押貸款，但如果借款人無法還款，將面臨金融危機。抵押貸款違約和折扣銷售將對中國的銀行業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加拿大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惠晶日前表示，加國安全情報局向其作出通知 ,CSIS 向他作出通知，指他已經被北京鎖定成為干涉目標。請睇報導。
據最新聞報導，溫哥華東議員關惠晶29號表示，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幾個星期前聯絡他有關外國干預的情況，並在上星期五的會面中指出，他已經成為外國的干預目標，以後亦會繼續成為目標，而有關的干預涉及北京政府。由於國家安全理由，關惠晶未有交代北京試圖作出影響的細節，但指干預行動可追溯至2019年加拿大聯邦選舉，並仍然在進行。關惠晶表示，相信因為自己曾就香港問題發聲，故此成為北京的目標，但強調我會同爭取基本人權的人站在一起，同香港人站在一起，我不會被嚇到，我不會以任何形式保持沉默。無論任何一方試圖以任何方式向我施壓，他們都不會成功。關惠晶慶幸自己沒有家庭成員在香港及中國大陸居住，並指目前明顯沒有跡象表明對我或我的家人有任何人身威脅。關惠晶在香港出生，九歲時隨家人移民加拿大，他長期關注香港和維吾爾人的人權問題。在日前的溫哥華六四民主行紀念活動中，關惠晶和民眾遊行至中共駐溫哥華領事館，並在現場發表演講。 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 Michael Chong 早前披露，他在香港的家人受到中共当局滋扰。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庄文浩因发起新疆人权议案后被中共当局锁定，目的是要透过对付庄文浩杀一儆百，阻吓其他人跟进采取反共立场。事件曝光后震撼加拿大各界，其后加拿大政府驱逐了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赵毅。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